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7年的6月16号啊，6月16号。那么下面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师傅。
你好。
哎，师傅你好。
啊。
弟子给您钱。
谢谢。
感恩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好好的念经吧，修心吧。这个我们不说什么，我们就说反正如理如法的事情要做，不如理如法的事情一定会遭到天谴的。
是师傅。
嗯，你想想看，你在马路上不要说骂师傅了，就是骂一个人都不行。
是
啊，就把你师傅把你领进佛门啊，对你们又这么好，他
这
么他这么没良心的这么骂人。
嗯，
骂人已经是错误了，骂师傅嘛大错呀，就这么简单了。
对对，哎，师傅您真的是，哎呀，太可怜了，师傅。
我一点都没可怜，我觉得他们太可怜了。
嗯，
他们要下地狱的人，那我们是上天的人，可怜什么？
嗯，
明白了吗？
师傅知道，师傅，您看，师傅就是说，他们不修就不修吧。每个法门，师傅说过，每个法门都是好的，你有缘分修哪个法门。都是随缘的，但是您不修就不修吧。但是为什么你要诽谤，你要骂师傅，骂我们的爱？
哎，这个我告诉你，人到了该倒霉的时候，他做出来事情就会倒霉的。
嗯，
所以一个人有时候没有办法，你要劝他的话，啊，你要劝他的话，就劝不行，有什么办法？嗯。
嗯，
对不对啊？就像很多天天在教育道德教育、法律教育，但是为什么监狱里为什么这么多人呢？天天叫大家不要贪污腐败，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贪呢？
嗯，
好
是师傅，
教育教育不了的呀，没办法的。嗯，
好的，师傅。
嗯，个人因个人自己造。
嗯嗯，
没有多大意义。
好的。
啊，很多人、很多人要吃苦头了。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就像很多人死得进地狱一样了。
嗯嗯，
好了，
知道了，师傅。那师傅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师傅梦，就是说梦里头梦见师傅法身说的话和现实生活中不一样，甚至相反，是怎么回事？该如何理解师傅？
那要看的呀，要看哪句话的。你把哪句话拿出来，我就可以给你解释。
啊，
因为有时候平时讲的这个话，梦中讲的那个话，意思有点不一样，其实异曲同工啊。嗯
嗯嗯，
明白吗？
明白了，师傅。
嗯，
师傅，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呢，是弟子就是说一直有一个问题，关于梦境的，就是说有时候嘛，弟子做一个梦境，就是说从头到尾坐下来，这个梦境不是太好。然后呢，弟子可以用意念，就是说回到这个梦境的开始，然后就重新的做一遍，然后呢，再就是说选择的情况下，我选择其他的方，就是其他的问题，然后那个梦境呢也会顺着那个原来的那个意向直接走到另一个结局。师傅，这是什么原因呢？
走到另外一个结局，
嗯，
很简单，因为这个相随心变，梦境就是一个相。就是我们对人间万事万物的着相，就是这个相，相随心变，你心变了，你的整个的图景情景都会变化。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嗯，
今天呢，弟子早晨做了一个梦，梦见呢师傅给我们上课，给我们上课之后呢，师傅就对我讲，师傅呢今天去开会去了，4点钟回来，然后呢5点钟做节目。我说好的，师傅。然后呢，师傅您就去开会去了。等回来之后嘛，您做完节目之后就直接来我家了，就来我家之后呢，就对我讲，他说你呀、给你告诉你，你呢要把你家的门关起来，不要叫灵性进入你的家。你家的附近呢有一些空旷的地方，然后呢少去，那里很多灵性不干净。我说哦，知道了，感恩师傅。然后呢，师傅您就在我家住下了，就住了一晚，就睡觉了，就。然后我就在师傅身边睡着了。然后呢，在梦中梦， 然后呢，梦到梦见好像是有灵性想要上我的身，我说哎呦坏了，这应该怎么办呢？我想师傅在我身边，我说师傅啊，应该怎么办呢？然后师傅你就起来之后嘛，对我的两个脸颊亲了一下，然后师傅说好了，安心睡觉吧，感恩师傅。
嗯，对你特别的厚爱。
是师傅。
嗯。
感恩师傅。
嗯。
一直都在弟子有任何问题，师傅都在回出现在梦境中，马上告诉我该如何去做，
加
持，真的非常感恩师傅，
加持很多。
嗯，然后呢，师傅亲完我之后呢，感觉我身上有一个冰封罩一样，把我整个就护起来了一样，非常感恩师傅。今天弟子就这么一点问题，感恩师傅。
好，
今天弟子没有问题了，感恩师傅。
好，
师傅再见。
再见，再见。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
你好。
请师傅稍等一下，我把电话给同修，感谢您。哦，师傅，那请您帮我解个梦吧。前几天晚上，我做梦到我跟另外一个师兄一起去超市，然后看到有卖佛珠的，然后我就跟他各结缘了一串佛珠，心里面还想着师傅不久法会，请师傅开光。请师傅解释一下这梦什么意思
啊？那你就是在皈依佛法僧的道路上越走越近了，很好。
哦，越走越近，感恩师傅。然后师傅，有时候我在拜菩萨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拜下去，拜到拜殿的时候，感觉身体是往上升的一种感觉，那是什么感觉呢？
那就是境界提高呀，境界提高，你能够见到菩萨，你的身体会轻呀。
哦，是这样子吗？好，感恩师傅。还有师傅，有时候我不知道我自己是，有时候我眼睛能看到同修他身体上在发光，这是不好的还是好的呀？
你眼睛发光啊？
不是，就看到同修在观音堂，有时候我就看着他跟我讲话，有时候看着他头上是会有一层很淡黄色的光，就围绕着他。
啊，坛城。
坛城，这说明这个同修他是修得
好
是吗？
修得好，头上会有光环的。
哦，
嗯。
哦，
这个圆圈就是他的光环。
哦，明白了。那师傅，这个是不能乱看的是吧？
不能乱看。嗯。
那他，我有时候我就看着他自己就跳出来，那没关系吧？
偶然的没关系，经常看就不行了。
我就是很偶然的，就是突然跟他聊天，他自己就跳出来，那没关系哦。
没关系。
好的，感恩师傅，感恩您。师傅，我把电话给另外一个同学，感恩您。
师傅，弟子给您请安，师傅。
啊，你好。
嗯，师傅是这样的，就是今年就是墨尔本法会，我们已经开始准备了，到今年应该是第7年了吧。2010年是第一次的，那个您能为我们墨尔本就是给我们鼓鼓劲儿，给我们开示几句吗？
鼓鼓劲，开示几句就叫精进。嗯，一个人开法会能度多少人？哪怕让人家知道你都是在度人，所以度人是功德最大，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度人，修心、念经、许愿。实际上渡人就是在救人家的慧命，我们大家都知道救人家生命，但是这就叫慧命，所以要好好的努力。所以开法会的菩萨来得多，功德无量，大家都可以通过开法会做功德来让自己提升得更快。好啦，
谢谢师父。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也不是，就是前两天吧，就是收到一个同修的一个微信，嗯，我没有打开看，就是他是一个其他的一个高僧大德的一个，我没有打开看，但是突然我脑子里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个意念，就是这个同修可能有一点点别的想法。那么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呀？其实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这个信息就突然有一种很强烈的这种感觉。我应该现在劝他呢，还是
一定有？嗯，
那师傅，我应该现在劝他呢，还是应该？
他现在有对象不啦？就是跟公修会的是吧？
嗯，没有，师傅。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会突然 会突然有一些心里面就感觉到一些东西，我也不知道对还是不对，但是很多事情就是事后就证明都对了。然后这次就是碰到这个同修，我就突然就有这么一个感觉，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因为有的时候自己有想法，可能自己都不太清楚。那这个时候如果我跟他说的话，是好还是不好呢？
不要说了，临时的话有什么好说的，平时要多沟通，到临时马上要上台了你再跟他讲，人家改都改不过来，变都变不了。
嗯，就是那就平常多关心是吧？
对。
嗯，明白了。好，那谢谢师傅。那个您稍微等一下。
师傅你好。
你好。
我昨天早上在我们家佛堂点香的时候，看见那个地板上有那个动物，那个脚是黑色的，
不好啊，灵性。
那个脚印，脚印啊。
啊，你看见脚印了？
哦，是脚印，是黑的。
嗯，很不好。嗯，说不定是黑白无常的脚印。
你看，我
看。嗯，听得懂吗？
是不是？对不起，他耳朵不太好。嗯，我们听录音吧，需要念小房子是吗？
要。
嗯。好的。
49章就可以。
嗯，好的，感恩师傅。然后，祝师傅父亲节快乐，感恩师傅。
好，谢谢。
好，师傅再见，感恩您。
好，
拜拜，
再见。嗯。嗯。喂，你好。喂。喂，
哎，师傅，
哎，
哎，师傅，
请讲。
哎，能听见吗？
听见，请讲。
哦，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弟子给你忏悔一下。嗯，今天打电话呢，弟子是本想让师傅帮忙感应几个问题的嘞。后来呢，被师兄然后狠狠的说了一顿，然后呢，弟子就感觉是师兄那个身上的护法神呢是在训斥弟子。当时呢，就感觉护法神把弟子信的弟子魂都没了，然后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缓过神来呢。弟子很贪心，弟子知错了，弟子跟师父忏悔，跟观世音菩萨妈妈忏悔，恳请师父原谅，恳请菩萨妈妈原谅。哎，师父，
做错事情要忏悔，忏悔的越快，消得越快；忏悔的越慢，消得越慢，明白吗？
好的，师傅跟你反馈一件事情，就是前几天呢，师兄帮忙打通了那个看图腾的电话，师傅就给我看了图腾，说我适合自己干，而且呢是做一个从一个画面里可以看到另一个画面的工作。哎呀妈呀，太准了，师傅，你看得太准了。然后呢，弟子呢就是那个做那个你说的就是那个安装那个监控摄像头嘛。
啊。
然后弟子呢本身就是在网络监控这一块，然后你一直长的、
啊、
然后师傅你真的是太厉害了，你这个都能看到了，
看到很多了、你讲这个讲这个话没用的，好好念经修行、明白吗？
好的，师傅是您救了我的命，让我将近10年没有好的身体呢，然后呢通过许愿吃全素，念了50多张小房子之后，没有10天就好了，又帮我解决了工作上的问题。师傅，我爱您，感恩师傅，感恩我们伟大的观世音菩萨妈妈，
谢谢，好努力啊。
好的，行，感恩师傅，弟子今天的问题没有了。
好，再见，
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
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
喂，断掉了。好，哎呀，我不跟你们浪费时间，我是有机会就跟大家讲一两句也好啊。这个心正啊，台长曾经跟大家讲，心正佛做主，心不正魔做主啊。所以你今天心很正，你菩萨就在你心中。如果你今天心不正，那么你看什么东西都是歪的， 那么你就像着了魔一样啊，跳进来。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
你好啊，请讲，请讲。
好，听了，等一下，师傅。
哎。
师傅听我吗？
听见。
师傅啊，有个同学的问题哦，有同学梦中在机场把一箱一箱空白的小房子托运，旁边还有两个穿着西黑西装的师兄帮忙搬，小房子的重量还超重，请师傅慈悲解梦。
这个很好啊，这个就是念完了，念完了送出去了。往外，
就是说
往外搬就是送出去了。
嗯，就是说这个梦非常好啦。
嗯
嗯，正好师傅，你稍等一下，有位同学要请你解几个梦。
嗯
啊，师傅你好，弟弟给恩师请安。
啊，谢谢。
啊，师傅，请问一下哈，现在因为我们好像现在我们才40多岁，还没有到那个念阿弥陀经的我们可以自修自存自修经文念吗？
可以啊。
可以啊，以自存方式来念，还没到您明年
了。对啊，对啊，对啊。
哦，可以，感恩师傅。请问师傅，因为最近有同修在帮我打通，问我一个已故的女儿哈，往生的女儿，在你师傅看图腾说她在阿修罗啦，连师傅说她最多也只能到这个地方，因为她就是说到个地方很难再上去。然后你说他心中还有就是恨一个人，一直到现在啦，您要讲，师傅，请问师傅有这个讲去化解吗？帮他化解吗？
念姐姐咒呀，念心经呀，嗯。
还有呢，礼佛要念吗？
要。
几遍呢？
五遍。
姐姐咒和心经呢？
49。
讲祈求呢？姐姐咒、心经。
49遍。
要讲祈求师傅，请问师傅，
什么叫讲祈求啊？
姐姐就是化解我帮她念化解我女儿以某某某的冤结啊。
对呀、啊，
她心中恨那个人，我要知道，因为最近我在因为来师傅这里澳洲这里有梦到说我女儿说那个梦的意思应该是跟前夫的冤结了，她有说化解了就会来照顾我这样弄，她有给我梦。这样我就是直接跟他念姐姐咒，念多久呢？还有心经，还有礼佛这些。
两遍吧，各两遍。
什么两遍？礼佛啊。
嗯。
师傅，礼佛两遍吗？
对啊，刚刚不是跟你讲过了吗？刚刚是五遍，这个是两遍。嗯。
啊，这样两遍就好了。
嗯、
然后姐姐咒49遍，心经呢？
一样啊。
一样啊，一样是多少呢，师傅？师傅，没关系，师傅，想请问师傅一下哈，现在哈，请问一下，好像我们哈在家居士好像要为人量念经，不要散乱哈，可以以敲木鱼的方式买一个小木鱼来敲吗？来念经吗？
不要吧。
啊？
不要啦，随缘吧，嗯。
哦，随缘呐。
啊，你这样影响隔壁啊。因为你毕竟不是在庙里啊，你在家里啊，你要叨叨叨叨叨，人家隔壁烦不烦呐、啊？
这个 OK， 这个是思想的问题。OK， 感恩师傅，还有一个思想的一个问题，有问题问等一下哈，感恩。
Hello， 师傅，弟子和你请安。
嗯。
啊，弟子那天想请问一个问题，那天我是来自新加坡啊，那天师傅有跟我开示说我走下坡是什么意思？往年走下坡。是什么意思？是指身体呢，还是事业或者家庭？这样子的情况，我要如何解决我的问题？我虽然是经过三大法宝，但我想了解更详细一下，师父，请师父开示一下。
人要正，明白吗？人要正，什么都会顺，明白吗？人不正，人不正，什么都不顺。好了。
啊，明白。
嗯，
啊，这样子就是说我一定要正，所以我要多念经啊，经过这个三大法宝，才能改变我的那个我的运程是吗？
对，
好，这样子可以啊，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谢谢，
师傅，师傅，我们爱您，师傅，父亲节快乐，
谢谢，谢谢，
师傅，请您保重，我们一定会好好的修。
好，谢谢，谢谢。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这是我们的奥特。
啊，
师傅祝您父亲节快乐。
好，
师傅再见，师傅再见，
我们爱你。
再见，再见。
再见。
很多人在打电话的时候就很容易失去本性，做什么事情都要有耐心，都要有忍辱心，第三个人要有诚信。好，台长太累了。喂，
师傅您好。
你好。
喂，
啊、
师傅，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弟子跟您请安。
啊。
弟子有几个问题想请示一下师傅，首先是有关放生小鱼的问题。师傅，您曾经在法会上开示过，放生的鱼最好要比成年人那个病毒的生长要大一些。您当时还伸手比划了一下，想请问师傅，是不是整条鱼平摊在手上要全部覆盖？并能够并拢手掌，并且还要大一些。因为有些同修放生，为了凑满师傅开示的数量，都是找长度和手掌差不多的，但是身体很瘦小的那种小鱼。这种鱼也没有什么人吃，都是鱼老板为了迎合放生的同修，专门去鱼塘拉来的。然后放完后效果不是很好，特别是一些重症，放这种小鱼几万条下去都没有明显转变。是不是因为鱼太小了，所以其实放生条数也打折了？师
不是打折不打折的问题，要鱼商非常的虔诚，
嗯，
你懂吗？嗯
嗯
嗯。
哎，师傅
啊，
嗯，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还是有的时候大家是为了凑满数量嘛，是有的贪图便宜就直接去放那种小鱼，还是不够诚心是吧？是吧？嗯，因为放生很多小鱼，他们那个放生的效果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就想请教一下师傅，嗯，这个小鱼是不是太小了之后会影响到放生的效果？
那当然了，因为鱼苗呀，它又不杀的，又没人吃的。
对，因为现在很多同修图方便，然后也图便宜嘛，就直接到那个水边，然后直接去买，就老板拉到水边的鱼，然后鱼又小，基本上没怎么人吃的。
大概多大了？大概多大？
嗯，就是我的手比较细长嘛。大概还没有我的手那么长，然后比较主要是比较瘦弱那个鱼
啊。
嗯
嗯，那就尽量吧，尽量吧，这个、
嗯、
这个看发心、
嗯、
好吧，尽量。
嗯
嗯，好吧。嗯，
好的好的。
嗯
嗯，好，感恩师傅。我们就感觉这学佛修心不能投机取巧，要脚踏实地的去修，要真的去自己去随便去放生比较好。
对对对，
师傅你看了？
对对对对对、
嗯。像我师傅，我也坚持经常放生的，因为我每次想贪图便宜，想他放点便宜的小鱼的时候，菩萨都会托梦给我，让我放生大的鱼。然后接连几次，我就明白菩萨的苦心了。然后都是随便去菜场买放刀下鱼，虽然我每次能放生几条，但是放得非常法喜，感觉自己又救了几条生命。
对。
所以还是要亲力亲为。
这个方法是最好的。实际上你放一百条、
嗯、
你还不如在救人家刀下之余放个两条，就相当于一百条了、
嗯、
啊。
嗯嗯。
但是这个一百条是什么呢？是有些人生病了，有些人上辈子欠人家太多了、
嗯、
这个需要数量的。
嗯，对的对的对的，就是要看情况。嗯，感恩师傅，就是尽量还是要就做得圆满一些。
对、
嗯、感恩师傅。
对。
嗯，还有就是一个同修的梦境，今天他做到梦，他妈妈死了，然后很多人抬着他去妈妈去火化，但是这个梦里的妈妈呢，好像和他真正的妈妈长得不太一样，然后他不太就是完全不太一样，他就跟很多人在一起，直到把他妈妈送到火葬场要抬进去烧的时候，他才叫大叫哭起来，然后他一叫呢，就出现了两个妈妈，一个是他妈妈年轻的时候的样子，一个是坐在旁边台子上的，
啊，
他就不知道是梦
魂
啊。
一叫魂
是吧？
魂
啊，
是叫他妈妈的魂了、
啊。哦，那是不是其实他妈妈有灾呀、啊，师傅？
他妈妈还活着是吧？
活着活着，年轻嘛，他也很年轻。
活着麻烦了。
嗯。
魂魄离身，魂魄会离身。
嗯嗯。那就是现实中他妈妈是有灾，而且是魂魄离身了，是吧？
对，赶快给他念经。
哦，好的好的，那我让他赶快听开示，然后好好的念经许愿放生，那个然后救他妈妈，感恩师父开示。还有就是同修在度化自己的导师的一个困惑，就同修的研究生导师是非常善良的，他一直热衷于做慈善啊，同修也很敬爱自己的导师，自从2011年学习心灵法门就开始把他师父介绍给导师，导师看了师父的开示也非常认可师父，他恭喜同修找到一位优秀的心灵导师，然后还说以后退休了哎呀，要跟着台长好好的学佛修心。
嗯，
同修呢，在这期间也多次梦见带着导师参加师父欧美的法会，还梦见导师在香港拜师了。可是现实中60年过去了，导师一直也没法入佛，进入佛门。那同修呢，还在努力度化。前几年他想不通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什么导师明明喜欢师父的法，为何不学呢？他就做梦梦见导师和师父有一世是兄弟，有些冤结，所以导致今生。导师迟迟没法跟着师傅学习，他想请教师傅，他能否为导师和师傅念些解结咒，化解恶缘，让导师能够早点念经呢？
现在一般的这个最好嘛，就念小房子最好。
小房子。
嗯。
嗯，因为他梦见是师傅和导，他导师和师傅有一次是兄弟啊，有些冤结。
嗯，导师和师父是兄弟，那么说明缘分很深啊，就是要好好努力。
嗯，那就是这个同修怎么能帮他导师，让他能够就是学佛，然后度化跟他
一边继续发一些佛言佛语，等到机缘成熟，他自己会修的。好了。
嗯，好的好的，嗯，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度化同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女同修都有孤独症啊，必须要找一个人陪伴，要不然就会感觉很空虚和害怕。她们大多感情运都不太好，但是又怕孤单，不停地寻觅合适的伴侣，一直处于感情的漩涡中走不出来。请师父开示一下，像那种情况是前世造了什么因，才导致受这种报应？有类似症状的女同修应该怎么念经化解？
嗯。找到导师是一个，找到导师是一个智慧，啊，累了，累了，累了，
对的。
找到导师是一个智慧，听得懂吗？啊。
找到您也是我们的福气。
啊，找到一个
能够
把大家带出人间五欲六尘的，就说明是一个好的老师，所以。他的导师是只是教个别人，但是呢，他跟台长如果有缘分的话呢，他可以度更多的众生。
对，我们也是这样想的。
嗯，明白吗？
嗯。明白。
好嘞。
嗯，师傅您太累了，我都不好意思再问问题了。
嗯，突然之间一阵疲倦，不知道为什么。
嗯，要不然您休息一会儿，我等会再问。我知道您很累很辛苦，最近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也会帮您放一声，然后念念大悲咒，我们也不能为师父做太多的事情，很惭愧的师父，我们
太累太累。
我们知道，我们听说了师父。
一会儿
马上就到父亲节了，
一会儿就好了。
对，马上就到父亲节了，我们同修都会帮您放生，然后希望大家保佑你们能够法体安康，长久住世，能够一直指导我们。
太累了，你知道吗？这晚上嘛睡得太晚，白天嘛起得又早，然后嘛不停的写啊弄啊，哎呀，真的是。
那天我先生突然想到说，您都快60岁了，然后，您要是快60岁的人了，
看上去像70岁。
啊对，然后我先生就说，是自己的父母根本都不舍得像上父母上这么辛苦，然后每天只睡2-3个小时，然后天天都在那个世界各地弘法，自己的父母也于心不忍，让受这么多罪，然后他就做梦，第二天早上就做梦，梦见去您家了，您家很小，又旧又小的，然后很多同学都挤在一起，没地方坐，都坐在地板上，他醒了之后就哭，一哭了一上午，就觉得师父太可怜了。
你看看我那个过去那个办公室，小的来可怜的，
嗯，
窗户也没有呢。
对，然后您说您办公室没有窗户的时候，我就这么梦见去您办公室了，真的没有窗户
啊，
真的太可怜了。
玻璃，四面玻璃，三面玻璃，一面墙，对不对啊？变橱窗了，在里边展销，展销卢台长。好了，继续问吧，我好一点了，过来了。
嗯，不好。
刚刚突然之间
一
阵。
嗯，
舒
服一点吗，师傅您？
嗯，好一点。
嗯，
现在
是。就是我们在度化一些，在度化一些同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很多女同修有孤独症，然后每次都要需必须要找到一个人陪，然后但是他们就是感情上又不是很好，然后一直处于这种漩涡之中，请师傅开示一下这种情况，他们应该怎么念经化解？
第一呢，要认清，要多看白话佛法来解决这种心理上的问题，啊。第二呢，要自己要看清这个世界是无常的，要知道这个世界一切都是非有非非有啊，对不对啊？是有啊，非有，它就是说拥有了就会失去，这是一个规律。所以呢，等到失去的时候也不要难过。因为拥有的时候一定会要想到失去，当你出生的时候就会有死的一天，这个道理很简单，只是在你出生之后怎么样来把握每一天，让自己啊能够啊走得光荣啊，过现在话叫走得光荣，死得光荣，生得伟大。那么我们怎么样呢？应该怎么样来做到这一点呢？首先呢，生得伟大，生出来最好爸爸妈妈就能念经的，学佛弘法度人的，对不对啊？那么
对的，
一辈子不浪费时间，一辈子救人度众，到最后涅槃俱净，到最后彻底开悟，那么脱离六道，那么你这辈子就没有白活了。明白了吗？所以想想这些，再去想想自己想不这种感情上出问题，想想看那些肮脏的感情，有时候放了也放了，对不对啊？
对的。
想想看那些男人跟你女人谈恋爱，他不停的需求，不停的做那些畜生的事情，不停的贪呐，跟你一起去去买东西嘛，又贪了，什么贪了，什么都贪了。他自己贪贪到他贪到的得到了，最后呢，他又找到个女人，他又去贪另外一个女人的时候，难道这种男人还值得你爱吗？
是的，
对不对啊？
现在我们觉得这个女同学都很苦，都执着于情，然后又走不出来，然后
走不出来，
师父当目的
走不出来叫没智慧。
对的。
有什么走不出来的？走不出来，走不出来就说明你自己越不过自己。就是过不了自己一关，对不对啊？
对的。
感
恩师傅。要是没有师傅这些白话方法，有师傅这些提面命的开示，我觉得我们好多同修都真的很苦很苦。感恩师傅，感恩有这么好的师傅。
这想开点了，很肮脏的事情。这种。
真的，这个世界都是假的。师傅一直说，我们都是用假有假的身体去修这个真的灵魂。
你想一想，
真的
你想一想，他如果真爱你的话。他会执着于你的一切，他就会离开你吗？不会的。当他真的想离开你的时候，他没真爱过你，我就跟你讲。那你既然人家已经不要你了，不真爱你了，你还神经病啊？你还盯住人家？对不对啊？很恶心。
还有就是有些夫妻，他一方刚刚去世，另一方又要找另外一半，
快，
这个
快
不是不太好？
非常快，非常快。过去讲叫尸骨未寒又续弦，那你这样的话，他如果这个如果他这个对方的一半如果还没有投胎，他在下面看到你，他会非常生气，有的人来把你拉走都有的。过去很多人出车祸就是这么的。那个你看，就是前几个月吧，一个西人嘛，老婆刚走，马上新欢。跟他开着车一起出去游玩，结果双双汽车翻入悬崖，好了。那你说怎么可能这么快啊？老婆怒不可遏了，已经。
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感恩师父。
而且做那些烂事，他是鬼都看得见的。
是的，对的，
好
了，死了什么都明白了。
好嘞。
嗯，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同修为我们学佛人，如果一直慈悲善良，心中浩然正气，周身是不是就会有股正气护着我们的身体，不被邪气所伤？
对呀、啊，浩然正气的人就有菩萨保佑。
嗯、
一般人看见他会怕的，嗯、真的。
对。
啊。
嗯。
啊，因为他正啊。人正的人，坏人会怕，坏人只是躲在阴暗角落里，明白了吗？
对对对
啊，
嗯，反正我们要光明正大的修就不怕啊，师傅，我们都一直很坚信的。
光明正大的修嘛，就很简单，叫你、
嗯、
叫你如理如法，遵纪守法，爱国爱民，对不对啊？你在家里不能念经的，
嗯、
家里不能许愿的、
嗯，
对不对啊？
嗯，
你自己去放生好了、
嗯，
不就好了吗？
嗯。
嗯，
对的，
嗯，
嗯，感恩师傅，我们会好好修。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同修的分享，他是针对一些退转的一个感悟吧，学佛退转的一个感悟。
啊、
我跟师傅还有同修们也替他分享一下，感恩师傅。
嗯。
最近听到有人说学佛退转，这实际上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哪个法门没有退转的人啊？佛陀当年的弟子都有退转，我们末法时期能一直学佛，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希望大家以慈悲心去帮助退转的师兄，鼓励他们能够继续精进。如果实在没有缘分，那就随缘。关于退转诽谤的人，这个作为法门的弟子，应该后法解释清楚，退转了是正常的，但千万不要去说自己的师父不好或者法门不好，这个是个大忌，这个会影响你今后修行的成果。你跟着一个师父修，至少你已经受益很多了。人不能忘本啊，不学这个法门，应该感恩师父给予这么多年的帮助，怎么可以去讲师之过呢？所以真的有修为的人，不管学哪个法门，都是严守口业，切勿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更不要杜撰诽谤。诽谤的声音是空的，你伤不害不到任何人，起不了任何作用。当年佛陀被诽谤多次，每次都是提高佛法的弘扬地位，所以从某种角度讲，这个也是一种缘分。学佛人虽然已经深信因果，何苦种恶因呢？好好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法门，大家依然会送出祝福。大家还是师兄，如果去诽谤佛法，那这个已经偏离了，大家也会远离你。记住了，看自己修得好不好，看看众生是靠近你还是远离你。你今天是菩萨，你一定拥有众生缘。一个人和一个法门都是有缘分的，有的人缘分长，有的人缘分短，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不管是何种缘分，记住了，要让自己良心本性做主。不管你学什么法门，要学得开心，要受益于佛法。人最难战胜的就是自己，好好的降服自己的贪嗔痴。最后祝愿大家都有好的修行成果。感恩师父，这个同学的分享、
嗯、
分享完了。
很好啊，他讲得很对啊、
嗯、
对不对啊、
嗯、
他讲得很好，你、
嗯、
你是要感恩师父把你就是小学里的老师教导你，对不对啊、
嗯、
你到了中学了，你不能说小学老师啊怎么不好啊，对不对啊？啊，你过了这个一个阶段，你不能反过来说老师不好的、
嗯、
对不对啊？你要是觉得这个老师教的不好、
嗯、
你可以外面去学，你没有必要去讲老师不好吗？对不对啊？这个谁都知道的天理嘛、
嗯、
你否则的话、
啊、不学佛的人应该不知道。
你学佛的人，你要是学的菩萨，大家都在你周围啊。
嗯，
你去看好了，出去有几个人了？你说进来的人多、
嗯、
还出去的人多啦？
进来的人多得多
啊。好了，
嗯，最近我们做了很多新同修，他们一进来就去
跟你
了。
我告诉你，一天进一百个、
嗯、
就跟你说、
嗯、
你相信我的快多、嗯、有时候好好的，大家都是爱国爱民遵纪守法的孩子，大家能够帮助国家、
嗯
啊，帮助这个社会，帮助家庭，这有什么不好啊？
嗯，
你这么去骂人、
嗯、
反而制造社会的不安呢、啊、整天
的
骂这个骂那个，你是个好人不啦？你马路上骂人的人就两种、
嗯、
一种嘛就是坏人，还有一种嘛就是神经病。
神经病。
对不对啊？
嗯，对的对的。嗯，我们非常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这个法门，让我们都能够就是说现在就离苦得了，现在就能够幸福安康，真的非常不容易的师父。
对呀、啊，嗯， 非常好，非常好，谢谢你。
嗯，师傅最后还有两个提醒，让我先生给那个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同修整理的两个提醒，我也觉得挺好的，让我先生给您说一下吧。
啊，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哎，
师傅，最近就是同修，很多同修都在网上做法布施，但是呢，有一些师兄呢，其实做了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最近呢，有些公众号还有一些法布施的名字起的和我们平时的名字是一样的，但是里面呢都是一些诽谤的信息。有些师兄呢，他就不看这个，那里面的内容就直接发出去了。这种做法呢，其实已经帮那个诽谤的人呢，传播了很多大量的不好的信息。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一下，一定要看一下里面内容再发，确认一下是否是正的，然后再发出去，这样以免自己造业，这是一个提醒。
嗯，很好。
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师兄啊，不是每一次参加法会就有很多人嘛，有位师兄建议说能不能让大家把自己的筷子或勺子带着，还带上自己的那个餐具，因为每一次法会几万人用餐下来耗费很大，这种筷子啊还有勺子都是很浪费的。他说这样呢，第一个是环保，第二个是节省法会的开支，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他想问一下师傅这样做是否可以，他提了一个建议。
嗯，建议是很好啊，但是问题你知道谁带谁不带啊，你总不见得每次发饭的时候说你带筷子了吗，我就不发给你，总是每人一份筷子在里边的呀，不可能的，工作量又增加了，几万个人的话你算算看，上次八万人，你带饭你带筷子了吗，怎么弄啊，那八万个人问下来那还了得啊，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嗯，感恩这位师兄的发心，他
发心很好，他也是也是做善事，动善脑筋，都是好事情。以后小的法会就可以尽量提醒大家，对不对啊？都可以。但是呢，像这种呢，毕竟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要让人家的心里要开智慧，明白了吗？嗯，
明白，师傅。师傅，您每一场法会都讲得非常的精彩，都是。动了很多很多人，一场法会下来多少正能量的信息传达出来，都是在普度众生，非常非常的好。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啊。好、啊、师傅，接下来我们准备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做件事情，请菩萨慈悲加持保佑我们，祝福平安顺利，功德圆满。
好，
感恩师傅，我们今天就分享这些。
再见，
感恩师傅，你辛苦了，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再见师傅。
他们其实夫妻两个也是挺好。因为这样的话，他们每星期能够跟师父空中讲讲，他本身等于直接这个跟师父一种交流。喂，你好。
喂，师父你好。
你好，嗯，请讲。
喂，师父。
啊。
我做了梦了。
啊。
窗户那个玻璃漏了一个洞。
你家窗户玻璃漏了一个洞啊。
啊，
然后呢？
然后就不没有，好像就记不清楚了。
记不清楚了，玻璃窗漏了一个洞，北风寒风往里吹，吹呀、啊、吹，吹的那你愣作一团。我告诉你，做到这种梦，凡是有什么东西破掉了，就是没有精进。啊，你比方说做什么事情，在单位里做梦做到玻璃窗破了，就说明你在工作岗位上失职。你学佛如果玻璃窗漏了，就说明你不够静静，你没有做得圆满，功德有漏、
哦、
听不懂啊？
听懂了、
啊、听懂了。
师父
啊，
我自从学佛以来，我老是产生这种功高我慢的心理，我现在老是有这种心理，怎么办？
你还功高我慢呢？你话都讲不清楚，还功高我慢呢？
我也不知道老是这种心理怎么办？
怎么办？我告诉你，这跟你前世有关系。你前世如果有功高我慢的档次比较高，所以你这辈子还会继续，所以要必须克制自己功高我慢。你有什么功啊？你告了什么了？我看你这个，
我也不知道你。
我看你长得又不高，嗯嗯，胖胖的，嗯，你老实一点啦！你要把自己看低呀、啊
哦！
你知道为什么佛陀当年要叫我们出去这个脱钵乞食啊？ 就是要放下功高我慢。哦，佛陀是个太子，你说缺什么？他为什么带着大家去一家家敲门啊？就像要施舍一样的，为什么？就是放下功高我慢，听不懂啊？
听懂了，师父。
你是谁呀、啊？你还功高我慢了？啊，你看看你们师父功高我慢不啦？
没有。
没有，那你是谁呀、啊？啊，你还功高我慢、嗯？你有什么本事啊？听得懂吗？
听懂了，师父。
不许功高我慢，听不懂啊？
好。
一个人这样的话会影响你修心的。嗯，好啦。
师父。
啊。
就是我自从学佛里来是吧？
啊、
我老是不想跟我家的人过，然后我就跟着他断了，要跟他离婚，就不愿意跟他过。所以说，我就走到这一步。
骗。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是走偏了。
对，
你境界提高，但是你不能嫌弃别人，听得懂吗？你就等于你比方说你跟他两个人都是同学，但是呢他读到大学他就不读了，你读到博士你就看不起他了，你要带着他一起往上跑，听得懂吗？嗯，
听懂了。
你实在带不动再说了，没办法，因为如果他，
但是我已经
你已经仁至义尽了啊，
不是的，师傅，但是我已经断了他，跟他断了手续，就是前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嗯，
我现在还求菩萨了，嗯，做了一个梦，就是意思就是说，耍汽车，然后我就问了一句，嗯，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去的可能是，然后出去我还问我有什么时候换汽车，然后我就搁这耍汽车说的才换的，
啊。换汽车了，换汽车有点小麻烦了，说明你跟他要换掉了、
哦、
没办法，嗯，
是吧？
嗯，你跟他呢，有的人是这样的，有的呢两个人呢，这个女的呢啊、一学佛之后呢境界真的提高了，那么拼命的去帮助别人做好事，老公呢在家里就说你做什么好事啊，你整天呢为人家你怎么怎么，那么境界就慢慢的跟那个女的拖了越来越远了，然后呢啊整天还拖着这个女的要做这个做那个的，那个女的呢如果修行修得好一点呢境界真的会变，那过去呢我现在讲的是这个人呢是真人真事啊，他的结果我待会讲给你听啊，后来他就非常厌恶那些男女之事啊，他因为学佛之后他境界高，他看穿了人的无常和本质啊，他因为一直生不出孩子，所以他家里人欺负他，他婆家整天骂他弄他，结果他最后境界越来越高，他也放下了，后来他出家了，我讲给你听的是一个真的人，就是告诉你说这种情况有的，但是我想你不应该这样，因为能救尽量救啊，不到自己缘分成熟不要做这种事情，否则的话你就是等于伤害你的老公，就算你出了家了你可能下辈子有亏欠他，你可能下辈子还要来还这个债，听得懂吗？啊，
真的师父，我知道我亏欠了，我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啊，随缘，对不对啊？随缘，不要这么倔。做一个学佛人不能这么倔的，因为你一倔的话呢，你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其实你就是叫太激进了，你就慢慢的修，不要着急嘛。啊，带带他。你现在啪啪啪，好像自己境界很高，我已经脱离了凡尘了，脱离了红尘了。那么接下来嘛，你就遭遇到婚姻的破裂呀、啊，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你是居士，你没有出家，听不懂啊啊！
是的，师傅，我已经知道错了。
我知道你有问题，而且你老公要跟你啊做夫妻之事嘛，你要把他一顿臭骂，你说这个事情怎么办啊？对不对啊？啊，这种事情你自己要好好的要忏悔，我们 学佛学到什么境界就到什么境界，一步一步来，一口吃不成一个胖子。学佛人也是这样，每天的精进，每天的努力，你要对别人理解，你天天让他天天难过，那你也会很难过，对不对呀？他又不是外面有女人跟你拜拜，你就是厌恶他，你自己学佛修心了，你的境界高了，你人干净了，你看见一般的男人你都会觉得很恶心的，听不懂啊？
我现在就是可能老是有那种意念出来的当年感到很恶心，老是骂自己
啊。对了，
这个怎么办？
这个怎么办？你自己都过不了这一关你还骂男人呢，你听得懂吗？你看看像现在网上那些下流的东西，有时候很恶心，那个老头啊怎么样啊，在公共汽车上啊就猥亵人家女人啊，你说这种看了之后就觉得他像一个畜生，根本没把他当个人了，很恶心的，真的太多这种事情了。为什么这样啊？这就是叫境界不高，这就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菩萨应该做的事情。你自己还不断地冒出这些乱七八糟的思维，说明你没有修好啊，听不懂啊？
那我要念多少礼忏？
你呢？你念108遍礼忏，明白吗？
等他自己念完。
啊。
等他自己念完。
你好好的抓紧时间了，一个月啊。
好的。
你要好好的忏悔啊。洗洗你自己的身体，好好的洗洗你肮脏的心灵，你不是没有做过坏事，所以你自己要惭愧，你自己多惭愧你就不会去恨老公了，你自己觉得很了不起，你才会去唾弃别人，才会去恨别人，听不懂啊？
听得了师父。
你没有师父像你们这些人怎么办呢？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还觉得自己很伟大呢，肮脏啊，听不懂啊？
听懂了，师父。
这么多杂念出来，多恶心的杂念，不能这么做的，明白了吗？
我知道，我知道，我就控制不住的。
控制不住，控制不住就叫动物，控制得住那才叫人，听不懂啊？
我一定要控制住，你放心，师父。
给我站起来，少睡觉。人站起来就不会去想这些事情了，啊，一躺在床上就会想，听不懂啊？
哦，
一二三想，一二三就爬起来了，对不对啊？
哦、
人要有坚强，数到一二三、嗯，爬起来就爬起来。刚刚想做这种坏脑筋啊，
嗯、
想身体啊，怎么怎么，马上就数一二三起来，就把自己叫起来了。没了，马上就没了，明白了吗？
嗯、明白。
枪毙了你、啊嗯、好了，再见了。
师傅，我做梦那个意念要三倍三十四是什么意思？
三倍三十四就是334张啊。
哦。
好好念小房子，身上有灵性、
嗯、
有邪魔，都会经常有这种想法，听得懂吗？
嗯。
啊。
听懂了。
啊。
那我现在佛台上还有点响动，
响动嘛，就家里还有灵性啊，赶快念33张小房子、
嗯、
念掉，好了。
家里房子的要紧着是吧？
对了，再见了，跟你讲了不少了，再见了啊。
哦，
嗯，
再见，谢谢你，感恩你师父，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
再见。你们现在看到师父怎么救人了吧？你救人要救心呐。啊，你不救人家心，人家怎么能够学佛啊？喂，你好。
喂，喂，师傅你好。
啊。
啊
哈哈。
等一下哈、
啊。
师傅、
啊，
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你。
能不能把你的嘴巴靠近喇叭一点，话筒一点？
好好。
讲吧。
帮同修解个梦。同修今年26岁，多次梦见自己下半年有个大劫，他梦见自己有大劫，已经许愿108张小房子消灾，去市场救了刀下鱼大约上千条，请问师父 同修这样许愿是否可以？
可以啊，很好。嗯，
然后前段时间同修特别精进，求菩萨帮助那位同修放下人间的小爱，变成像菩萨这样的大爱。之后同修就梦见自己分身是观世音菩萨身边和善财童子站在一起的龙女，然后他说有位开天眼的佛友看到他就是那个小女孩。过了没多久，他又做到梦，梦见自己的护法神是金刚菩萨。同学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求师傅感应一下。
今天不看的，如果他做梦做到自己是菩萨的话，那就好好更要努力，看看自己做错这么多事情，在人间不够努力，还有脸见菩萨。
哦，是的，他前段时间有梦见被强奸后得艾滋，然后第二次梦见被强奸但是没事了，第三次梦见没有被强奸但是出车祸，这是不是跟他的劫有关系呢？
是啊，被人家强奸了，我告诉你就是鬼啊，身上有灵性啊，还不懂啊？
哦，会不会是风铃人呢？
不知道，我只能讲一句，有一些不大好的通灵人，我告诉你，他完全用意念可以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所以一定要找到菩萨，听不懂啊？
哦，好的，就要提醒他一下，因为最近这个同修梦见他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哭着对菩萨说，等他觉得自己可以受菩萨戒的时候就出家。在梦里同修特别惭愧，泪流不止，醒来后仍在流泪，画面历历在目。请问师父，他是不是之后有可能会出家呢？
有这个可能性，至少他有这个缘分。好了。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然后还有一个同哦，对师父，上次您有提到哦，禅学分地大归于水大，水大归于火大，火大归于风大，风大归于空大。您说第一念经的时候要深呼吸，呼是正，吸是阴的，念经是要阴阳交错。师父您能不能示范一下怎样才是阴阳交错呢？
我现在示范你看得见的。你看呀，你开天眼啦。
没有，看不到。
那我示范好了呢，你看见不啦？
就是呼吸怎么阴阳交错，
呼吸和阴阳交错，呼出去是阳，吸进来是阴，听不懂啊？
哦，
呼出去你这手放在嘴巴前面，呼出去是不是热的啦？
对对对，
吸进去的时候是不是凉风啦？这不叫阴阳交错啊？
哦，好，明白了。我们怕学错，然后第二次动作，动作只要把位置成罗汉状，像是打坐，但不用盘腿，腰直起来，人身体成圆弧状，气场才会流通，气场流通。请问罗汉状是什么意思呢？
自己去看看罗汉菩萨怎么样，那么就知道了。
哦，我去看了十八罗汉，还有十八种坐姿。
啊，好啦，罗汉状是什么？自然为准。
哦。
你卖手机的？
对不起。
你开店卖手机的是吧？
不是。
啊。
我今天因为太久没有打通电话，在外面打通，所以比较吵。
啊。
对不起，师傅。然后还有一个是，等下一次，哎，是不是那罗汉座是不是大概像你每次开法会坐姿一样呢？就是那个样子。
对啊。
因为您提到哈，人生需要禅学知识，对我们身体修炼和炼经有好处。 不要感觉自己有呼吸，实际上就是在呼吸。当你呼吸的时候，要细要慢要长，就是鼻子慢慢深呼吸，嘴巴再慢慢吐气。哦，这个刚才师傅讲了。
好啦。
好的，好的。还有一个是同修的梦，同修的梦境哈。师傅，有位师兄做梦梦到观音堂的佛台，一面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右边。女方云灯灯火很长很亮很高，高过了大炉，就那几秒钟师兄就醒了，请问师父有何指示吗？
没有什么指示，凡是能够做梦做到菩萨的都是好事情，凡是自己在梦中有正能量的都是善良。好了，
哦哦，哎，师父，我前阵子不是有看过图腾有位同学的莲花掉下来嘛？他最近梦见有重新拜师，然后拿到了弟子证，这样算不算是重新栽上莲花呢？
是啊，重新栽上莲花了。你这个好好的一个小女孩，你这种声音不要发好吧？这种声音发了就是让人家觉得很恶心，听不懂啊？
对不起，对不起。
听不懂啊？
听得懂，听得懂。
嗯，好啦。
对不起，师傅。好，好嘞，今天我先问到这。
好，
感恩，
再见，
感恩你，
再见，再见，
拜拜。
嗯。喂，你好。喂。
喂，师傅。
你好。
师傅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谢谢。
师傅，我有两个简单的问题问一下。
啊。
就是说我们在念礼佛大忏文大忏悔文的时候，
嗯，
念到是我今天忏悔的时候，可不可以说我忏悔了，我错了？
我经念经归念经啊，念完了之后讲，不要在经文里讲。
啊，好的好的，
在经文里讲了就这可能就整个经文就白念了。你可以在意念里讲我今忏悔什么大准提什么，然后这个时候脑子里就想我忏悔我忏悔就可以了。
啊，好的好的好的，好，感恩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师父，就是说现在因为国内放生也不是很好，就是说如果是许愿大放生的话，那么跟鱼老板订鱼的话，让鱼老板把鱼车拉到放生的地方，然后再称数，再称数一数，这样子放可以吗？
可以啊。
这样算不算亲力亲为啊？
亲力亲为啊，可以啊。
可以的是吧？
嗯。
啊，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嗯。
弟子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师傅。
再见。
师傅您多保重啊。
啊，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
喂，你好。喂。
喂。
你好。
哎、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你好。
哎，师傅，就是同修有个感悟，我念一下，请师傅指正。
啊，
咱同修说，我们人自己的本性不仅存在于肉身的这个范围内，而是和宇宙本性紧密相连成一体的。我们的肉身是无法阻断这个联系的。当我们觉证本性也和宇宙本性相融，我们的心就是整个宇宙虚空，整个虚空就是我们的本性所在。念完了，这是同修的感悟，请师傅指正。
他基本上70%是对的。
哦。
蛮好的，这个感悟呢，他这感悟呢是有一定的境界的，蛮好的。
哦。那师傅还有30%是哪里不对啊？
30%，他对宇宙空间还不彻底的了解，还不能了解宇宙的空相、真相，他只是叙述了人心和宇宙空间的关系。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心包太虚？他只是讲了这一点，明白了吗？
明白。好，感恩师傅。还是这个同学他有个问题， 他说佛即是觉性，每个人都有觉悟的能力，只是因往事业力不同，因缘条件的不同，这个悟性也不同，每个人觉悟性的高度千差万别。一个人本性本身就拥有觉悟力，这个觉悟力是不是就是一个人的根本智慧吗？
觉悟力实际上也不是根本智慧，根本智慧都是佛，都是菩萨的智慧、
哦、
所以他这个是讲了不是太对了，明白吗、
哦、
只是觉悟力是根本智慧的一种，可以这么讲，就比较圆满、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嗯，师傅他说明白了明白了，他说这个现象很容易被迷惑，他说这个觉悟的能力
很容易被迷惑、
嗯、
对呀、啊，好像觉悟了、嗯、实际上没觉悟，好像明白了最后做错事情多不多啊？
哦，明白了，感恩师傅。
啊、
师傅，下面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烧送小房子顺序的问题，就是在同时给亡人防自己的药精者还有流产的孩子烧送的时候，是哪个先烧哪个后烧呀？
哪个先烧哪个后烧，很简单，如果房子天天叫，那就先烧小房子给自己房子药精者好了。
哦、啊，就是在同时都要烧的情况下，哪个先哪个后，有没有
哪个着急就先烧哪个，听不懂啊？
好的，明白，感恩师傅。
先学学我们宋先生啊，宋先生啊，过去我就打电话叫他宋先生帮我烧烧小房子，宋先生烧完了、师傅还要烧谁啊？你现在也是的，房子要进的烧完了还要烧谁啊？我看烧你啊。
弟子愚痴、
很愚痴，应该说弟子很愚痴。讲吧。
下一个问题是，师傅您今年在新加坡开示十二因缘的时候，您说到六入，您说其中您说鼻入，您说鼻根因为有意识闻到香味，鼻子的嗅觉依靠意识而打开，你才开始去闻。这师傅说的，师傅您弟子这样理解您看对不对？就是这个气味其实本身它是存在的，只是我们的意识控制我们的鼻根去分辨，然后去决定是不是入在这个意识当中入心了。
啊，对呀、啊，啊。
啊，这个理解是对啊。
这个理解嘛，80%了已经。
啊。那还有20%是哪里不对啊？
20%，你呀、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前面都是你自己的感悟，还要说同修呢。
师傅，那个确实是同修的感悟，不是我的。
啊，这个跟你差不多，那个同修，啊，脑子呢有点清楚，有点搞不清楚。20%是什么？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对不对啊？啊，你刚刚说的，啊，人家那里啊已经有味道在了，只是你没有去用心去闻，你就闻不出来。
嗯、
但是还有一种概念，是我告诉你那地方香得不得了，你再用鼻子再去闻、
嗯，
哇，真香啊！听得懂了吗？
哦，明白了。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今年1月5日，您博客上面有一篇博文，题目是“悲智双运，凡事无事”。这个“凡”是烦恼的“烦”。有师傅您说，慈悲本身就包含智慧，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一定会很慈悲。在慈悲和智慧中，它的平衡能够产生出一种非常强烈的东西，这就是悲智双运。然后师父您在博文当中解释了平衡感，但是弟子还是不是很明白，想请师父能不能再详细开示一下，这种平衡感是如何产生的？
平衡啊，心理平衡的人、平衡的人心中要有正能量才能平衡。因为负能量来的时候，你就要正能量压过它，你心中才能平衡。举个简单例子，每个人都发奖金，就是不发你。你如果一般的人就跳了，去找领导闹了，对不对？
嗯。
但是有平衡力的怎么想的？我这么好，领导会不发给我吗？他们都有，唯独我没有，说不定明天给我一个更大的红包呢。
哦、
这就叫平衡力，听不懂啊、
哦、
有信心有自信有能力的人才会产生平衡力，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
师傅，下一个问题就 就是佛菩萨救度众生，为众生背了很多业。那佛菩萨是如何消除为众生背的业呢？
佛菩萨消除不了众生身上的业，佛菩萨是帮助众生来消除你们自己身上的业障，听不懂啊？
哦
哦，
就是佛菩萨也会为众生背业嘛，就是
背
着这部分业力。
背业实际上背一点点业，不会帮你们全背的，因为个人因果个人自己背的，个人造业自己受报，所以这个业还是由个人自己受，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举个简单例子，你孩子在学校里做错事情了，把人家眼睛打瞎了，对不对啊？那么、
嗯、
老师把家长叫去，家长说对不起啊，我没教育好啊，哎呀很难过啊，自己心中啊哭啊，这是不是家长替孩子在背业了？
是的。
好，你就算跟老师千讲万讲，老师说这个不行，人家家长一定要把你孩子告到少年法庭去，那最后这孩子本来应该判五年的，家长说求你们了，我一定好好教育啊，好轻判，那么变成三年。我问你，这个三年是不是要判呢？
嗯，
这个三年的业还是自己受的，你这才叫明白了、
哦、
听得懂吗？
哦，明白了，感恩师傅。嗯、
啊
啊，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今年那个5月27号了吧？哈，佛法师傅您说那个五福临门，然后快结束的时候，师傅说做人要懂得做好人做好事，对别人做积福积德的事情，来让自己增加功德的能量。师傅，这个功德的能量是什么呀？
功德的能量。就是你善多了，善大了，你的功德就开始，这个基础就有了。因为功德前面就是善，听得懂吗？经常有善心的人才会做功德。我问你啊，一个人做功德的人，去帮助别人的人，如果连点善心都没有，他连家里都不肯出来，整天为了自己的家，他哪辈子出来能够帮助到别人？他哪辈子会有功德啊？
嗯，是不是那这个能量它是有大小区分的吧？
对
呀、
啊，功德当然有能量啦。观世音菩萨做的事情功德大，还是你做一件事情功德大啦、
哦？观世音菩萨。
好啦，那么有没有能量啦、嗯？那么能量怎么会来的？长期的积累，长期的修，长期的让自己在开悟之中，在学菩萨当中，你才能成功的呀。
嗯，明白了，感恩师傅。
嗯，
然后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念功德宝山神咒可以将所做的善事转化为功德，但是这个功德又是在见证的本性，就是用心去做的。那么念这个功德宝山神咒是全部能可以全部转化这个将善事转化为功德，还是有比例的，只是可以转化比较接近功德的这部分善事呢？
你倒蛮会想的，你想的是对的。
啊，
不是所有的善事都能转化为功德的，就是那些做善事具有慈悲心去做的，具有救度众生去做的那些善事才会转换为功德，听得懂了吗？
哦，就是也要看自己的心的。
哦
感恩师傅。师傅，下一个问题是，如果体内湿气重，我们怎么祛湿啊？有没有食补和药补的方子呀？
体内湿气重，首先要懂得要多，那比方说多晒点太阳，多干燥的地方晒太阳啊，听不懂啊？不要吃那些阴性阴气太重的东西。你比方说湿气重啊，湿气重的人们就不要再去吃那些，可以吃一些比方说像北方人的面饼啊、馒头啊、面条啊。听不懂啊、
嗯、
啊，
那个大米是不是要少吃啊？
对啊，大米是有湿气的呀，那没办法的呀。
嗯
啊，
那个如果体内火气又旺，然后湿气又重，那怎么样调理啊？
啊，怎么样调理？教你个方法，拿起你的手抽你的嘴巴、
嗯、
跟你开玩笑的。湿气重又火气大、嗯、火气大给我好好的管住自己，火气大了，火气大我告诉你就是没修养，火气大就是没有自制力、
嗯、
火气大就叫没有平衡力，心里有平衡力的人不会火气大。
嗯，
对吧？
嗯，
我说对吧？
嗯、
啊。
那师傅，那个体内是不是用吃那个牛黄解毒丸有没有作用呀、啊？
哎，牛黄解毒丸其实呢是一种平衡，是一种平衡他自己内分泌失调的一个方法。可以吃一些比较有时候有一点火气的人呢，你讲老实话还是有点火气，也是有点毒气的。你比方说很多人火气大，为什么脸上就会发出来啊？他就是有毒气呀、啊
嗯。
所以有时候吃点宁翘解毒片，或者啊牛黄解毒丸啊，吃一些黄瓜拌黄瓜，酸酸甜甜的、
嗯、
这些都能消掉你脸上的湿气，或者包括六阴丸六神丸，听得懂吗？嗯
啊，明白了，感恩师傅。那个师傅，您在今年就是六月四号的问答节目中，有个同学问师傅，他说他家里供了两尊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像，一尊是瓷像，一尊是照片，然后问您是不是要供奉两次？您回答是的。那弟子想问，如果家里就是供奉，就是是不是供奉几尊观世音菩萨像，就需要恭请几次？
不要恭请啊，你就拜嘛就好了嘛。
哦，拜请安的时候就请一次就可以了。
请嘛就请嘛，恭请嘛全部请到呀，然后拜嘛，每位菩萨都拜到就好了。
好的好。
好啦。
嗯。
好啦，不能问那么多啦，像你这种要控制的。像你、
哦、好好
像你这种应该进佛学院、
嗯、
好好学，好好念经，
好，
嗯，天天满脑子杂念，修到学到学的蛮深的，做到做不到，你这个人、
嗯、是的
啊，是的，嘴巴是吧？啊，嗯
嗯，师傅提前祝您父亲节快乐，您保重身体，
嗯，你修得好，你修得好，师傅比什么都开心啊，
嗯，感恩师傅。
嗯，你的声音有点特色，比较沙哑，所以我记住你的声音了。嗯，
嗯，感恩师傅。
嗯，拜拜。
大家节日快乐。
嗯，拜拜，拜拜，拜拜。
再见，感恩师
傅。看看啊，哎呀，时间没有了，算了，最后一个吧。嗯。喂，你好。
喂，师傅。
你好。
哎呦，师傅你好，谢谢师傅。
没脑子打进来了，没脑。嗯。
师傅，我信号还可以吧？
你什么？
嗯，我信号还可以不，师傅？
信号了，你说说你修的还可以吧？
啊、
哎，讲吧。
嗯，嗯，感恩师傅把这么好的心灵法门带到人间。
又来了。
嗯，我们。我们因师父发的大愿而受佛庇荫，在这里真心感恩台长伟大付出，为了法门师父真的很辛苦，弟子们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谢谢师父。
嗯
嗯嗯，师父啊，就是那个上期节目，然后弟子不是给两个同学问了个梦吗？然后这两个同修，一个是就是解梦说要得血液病的，还有一个是心脏上有个棺材的。然后上周他们给我传来了好消息，说的相继他们两个人都梦到了观世音菩萨给每个人身上都栽了一朵花，一个人是心脏上栽花，还有一个人是身上栽了花。然后他们说那个想请示师傅，是不是就是他们已经过了这个节了，师傅？
啊，这就说明啊，这个说明啊，这个节就过了，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性灵法门正式不许。
谢谢师傅，师傅您说的话我太开心了，师傅谢谢您，真的这么看来真的就是不要就是不要小看师傅解梦，真的这样师傅一解下来这个梦跟师傅气场一接上，可能就救了一条命。真的谢谢伟大的师傅。
哦，原来你过去是看不起师傅解梦啊？
不是，我没有，我始终都是特别尊重师傅的。嗯，谢谢师傅。师傅呀，我就是这周一的时候吧，然后我在中午上香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了有一位伟大的菩萨又那个给了我那个开示一下，然后我想给师傅读一下，然后
我感觉是台长的法身开示，请师傅您验证一下。人间最大的烦恼就是放不下，不能够出离自己的幻境，总是觉得自己是对的，是有道理的，一再的一意孤行，致使自己把自己拉入了深渊。说这些是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缘起，有缘开始，冤结一再的纠缠，最后生生世世不能出离。人要学会看破，什么东西都是假的，都是一段时间很完美。这个完美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们，并不是真的很美，只是瞬时间的光辉，不能够长久。举个例子，就像相机，最早发明的傻瓜相机，用胶卷的，现在还有吗？还会找到吗？没了呀，都不见了呀。通讯设备传呼机现在还有吗？都是一段时间很火，不能够长久。所以人要学会简单，简简单单才是一个真心学佛的人。今天台长告诉你们，要改毛病，要练就自己一身的本领。什么本领？要知错改错的本领。一个人要懂得感恩知足，感恩你今天还有这么好的一个身体，在这个世界上幸福的活着，你是多么的幸福。当你活不下去的时候，去医院里走一走，看看你的身体是否还可以给你缔造出更美的生活。不要觉得自己学佛了，自己什么都懂了，总是拿人不当回事，这不叫学佛人，不行的。众生是平等的，大家相互之间都是学佛修心人，不要去试图当某个地区的老大。台长告诉你们，这样的心都不应该有，知道吗？一个人要懂得感恩，今天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观世音菩萨。不要觉得我似乎很好，没有菩萨我一样很厉害，这样的想法是最傻的人。大家要把观世音菩萨放在心里，不要放在嘴上，就算嘴上不说，心里天天按照菩萨的样子学下去，也是一个好佛子。学佛人不要老是想当官儿，什么今天我想管管这个共修组，明天我想教教他那个领头人。记住，大家都是来学佛的，没有谁领导谁，大家都是在学习，一起朝前走。如果哪个人告诉我他还在地区内部闹乱子，师父真的是不开心了，师父真的是太累了，弟子们不要再给师父找麻烦了。师父每天要有很多的弘法事情去做，还要接一些预约看图腾。师父的身体真的是不抵两年了，前两年了，前两年师父还能多跑跑，现在师父一场法会下来，师父就得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弟子们，你们要好好的听话呀，不要再给师父找麻烦了。师父很想有一个好身体来加持你们大家，可是师父真的有些累了。师父想有一个好身体，师父还想去那些没有听到佛法的地方去弘法。师父愿意看到你们带着书，带着菩萨吊坠，穿着我们的义工服，在你们的地区弘法。师父希望你们做一个好孩子，每一个人都家庭好，事业好，身体好。师父要把这么好的佛法继续弘扬下去，让还未听到佛法的人知道有这么一个观世音菩萨在天上关心大家。末法时期有这么好的一个法门让大家受益，台长谢谢你们这些努力弘法的孩子们，你们是师父的骄傲，你们是观世音菩萨的好孩子。你们一定要多听正能量开示，不要去听魔的声音，我们做我们自己就好了。我们今生一定要把自己的债都还清，等到观世音菩萨来接你们上天的那一天。师父谢谢那些默默无闻的弘法者们，师父把你们看作是菩萨。记住，菩萨永远会心中有众生，而且去践行自己修佛的大愿，救度众生是你们值得永远做下去的方法。佛法讲叫殊途同归，万教归一，希望不论他人学何法门，弟子也不要去刻意扭转别人，都是累世的佛缘，只要是方法都会修上去。谢谢大家，再见了，师傅。
嗯，很好啊，嗯， 很好、啊、
谢谢师傅。
嗯，你再讲啊，你再讲下去我睡着了。嗯，
谢谢师傅。
好了、
那个，
没多少时间了，赶紧抓紧了。
那个，
嗯，
啊，
嗯，
就是家里如果要是有一个人学佛学得很好，那么他的家人会被庇荫。那我不理解，这个庇荫是因为我们学佛了，就是说他们的要经者都来找我们了呢，还是我们平时别的方面做得好，那才叫做庇荫呢？
我问你啊，你家里有一个人当官了、
啊，
是你说说是因为他当官了吗？是他家里人当官的？不是的，庇荫，庇荫是什么？人家都尊重他，对不对啊？
对，
人家都尊重他啊，那么他才大家有尊重你的家里人呐、啊，叫不叫庇荫啊？
嗯，
听不懂
啊？啊，明白了，听懂了，师傅。嗯，然后那个我再问一个问题：学佛人语言上怎么样才能叫做庄严佛净土呢？师傅，
不要乱讲话，不要吹牛，不要造谣，不要诽谤，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说，那就会庄严。
就是有的时候同学们开玩笑是不是过火了也不好？
什么叫不好啊？不能开玩笑。
哦，明白了。
开什么玩笑就代表你什么档次。
那有的时候同学之间可能就是关系好了，然后相互给起外号是不是也不是很好？师傅
你说好不啦、
嗯、
人家在起佛号，你在给他起外号。
嗯，
你要不要师傅帮你取个外号啊？
不，
好了
不，
你知道就好了。如果师傅整天叫你大傻帽，你说说看，师傅庄严不庄严啊？
不庄严。嗯，
好了，
明白。
你会对师傅庄严不啦、嗯？
对，明白了、
啊、你不开心
了，明白了师傅。
相互之间还取外号呢，开什么玩笑。好了，
嗯，好了师傅，那有个同学想请师傅解一个梦，就是这一位同修，她是妈妈，她梦见自己的女儿也是修心灵法门的，然后就是说梦中告诉她说的女儿会在自己20岁的时候走掉，然后就是说她梦中15岁有一个关已经过了，然后20岁的时候这个劫就会走人，然后这个妈妈梦里哭得特别伤心，梦里另一位同修打电话给这个妈妈劝她说这个劫是你女儿的，同时也是你就是这个妈妈自己的，然后同修梦里非常的不舍得就哭醒了。现实生活当中女儿在15岁那年呢，就是能够看到一些菩萨呀或者说护法呀，然后现在这个女儿是19岁，然后这个女儿也曾经梦到过护法人提醒她说再不好好修就会被收走，然后同修想请问一下师傅，这位妈妈应该怎么样给女儿念经，她怎么样才能够保留住女儿啊？
首先这个妈妈她就要好好帮女儿念经、
嗯、
第二这个妈妈、
嗯、
她自己好好念经、
啊、
女儿就会进步，第三这个妈妈也不要太管了太多、
啊、
因为这女儿是一个小劫，第四这个妈妈要好好的让她女儿精进努力、
啊、
第五这个妈妈不要太哈哈哈哈好了，没什么事情的，叫他女儿好好念经不就好了？嗯，好了。
不能走吧？他以为是属于那个能死呢，不是吧？是不？就是劫。
劫呀、啊，劫嘛，劫嘛、
啊、
不劫弄得不好嘛就死了呀。
明白了。嗯，好嘞。然后那个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师傅就是说那个您看我之前跟您说过，我梦到过我那个头上有黑气嘛，然后。后来我又梦着了，就是梦里台长也给我看一看说我这个黑气到底有多少，然后就给我看的是大概有2个手指节一寸那么深，然后呢像眼中似的还冒黑气儿，然后师傅现在我也学佛了，我想好好消掉这个头上的业障，我不知道师傅我应该怎么样，就是那个小房子我是许108章、
许108章
啊，
嗯，开智慧、你的脑子不开智慧，所以你过去老想那些乱七八糟的杂念太多，
嗯，
好了，
明白了，好了
，
谢谢师傅，
再见，
感恩师傅，
再见，
拜拜。
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啊，明天啊，星期六5点半到6点钟啊，可以打电话。啊，现在台长是每246都是5点。